还好是 recording 的问题哈，就没忘了预备多一个电池，所以我们要预备。那耶稣再来有预备，我们就今天进入了一系列的，就是耶稣要预备。耶稣预备的工作呢，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我们就今天我们看到的，就是在伯大尼的香膏，有一个女子来膏耶稣，这个是为耶稣的埋葬安葬所预备的。那这个预备呢，我们看到是一个敬拜神跟一个浪费的对比。我们是敬拜神的预备，还是我们浪费我们生命的一个，你可以讲预备也好。那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。那耶稣非常的明确的告诉他的门徒说，时间是过了两天，因为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。那耶稣告诉他们，不只是时间告诉他们，就两天。然后呢，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就是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祭司长跟那些长老就在那边秘密的开一个会，要如何拿住耶稣，处死耶稣，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量压制，把他在百姓中的影响力呢能够除掉。他们也在预备除掉耶稣。那这个香膏的这个故事呢，时间次序不是这么重要，是不是真正发生在那一刻呢，不是这么的主题，不是这么重要，而是重要的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君王呢，他的一生中，福音书中所描述的都是他给人，很少人家给他的。所以他受到一个最奇妙最感动的人对他一个爱的表达，那这个爱的表达呢，却在一个黑暗的背景当中，他却遭受到最卑劣的行为，就是被他自己的门徒给出卖掉。出卖掉。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朋友，有些朋友就交往了很多年，可最难过的就是被人家背后捅刀子，被人家出卖掉，友谊都被出卖掉，我们就心中很难过。那耶稣的难过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这个香膏在伯大尼这个香膏的这个故事呢，事实上反映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就是一个玛利亚，她的爱是最明亮的光芒，是耶稣的事工结束黑暗的时候一个最明亮的光芒，就借着这个玛利亚。而犹大的背叛呢，是最黑暗的阴影，一个明亮的光芒对一个黑暗的阴影，这个是一个强烈的对比。神的话常常用一个对比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注意，一个光芒对一个黑暗的对比，一个是来自天上的这个舍己的爱，一个是来自地上为自己的私欲的这个仇恨的一个对比。然后呢，耶稣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接受神为他所预备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这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，你如果看一些的圣经的版本的话，它都会有一些加注的那个 subtitle， 都会注解，就把这个分了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就是26章1-5节，就是个阴谋。这个阴谋就是指杀害耶稣的阴谋。耶稣所说的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意思是说，不是说交就这样交给人，他带出的是人子将要被出卖的意思。不是说我们交账交给人，而是被出卖的意思。那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呢，他们的对话是什么呢？说 当节的日子呢，不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因为逾越节快到了，很多的人聚集，如果做了一些的动作的话，百姓就要暴乱了。这句话就代表说耶稣在百姓的中间是很受欢迎，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不敢公开的抓捕耶稣，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惧怕。因为路加福音关于这段经文是这么说，他说祭司长跟文士想要法子怎样杀害耶稣，但是因为他们惧怕百姓，所以他们不想在过节的时候做这些这个动作，所以他们只能阴谋暗地里来除掉耶稣。那虽然面对了这个死亡的阴影，我们知道耶稣仍然的决心的走向了耶路撒冷，走向他自己的十字架，因为这是他的天父为他所预备的，他不可以逃避。在证实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之后呢，马太福音的作者就开始描述这位弥赛亚的死的复活，然后就借着耶稣在这里一节二节自己的预言，然后呢也借着犹太人的领袖的密谋，就为耶稣第一次来临做个结束，加上了一个句点，他的第一次的来临就如此结束。然后呢耶稣提到了逾越节跟他的死是有关的，因为表明他的死的含义，他就是逾越节那一位最后的那位羔羊，他就是逾越节最终的牺牲，他要摆上自己的生命呢，救赎他的百姓。然后呢我们到了第三到第五节，我们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人主动的阴谋，可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君王，耶稣从来不是一位所谓的受害者，他是主动的献上生命，而不是被动的被人除去生命。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呢，耶稣主动的把主权献上，那耶稣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这一件事情，我们看起来已经看得很习惯了，可是我们要知道对犹太人的领袖来讲，这个是他们计划的阴谋，他们设计很久的，怎么这种不会产生暴动的情况之下暗示你的操作，可是对神来讲呢是神早就有的计划。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他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这是神爱的计划，是人丑陋的阴谋，可是却是神爱的计划，神就借着人丑陋的阴谋呢成就了他爱的救赎计划，他就是那位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然后呢这一件事情呢，事实上呢我们很快的可以从一句话我们可以来看，人是阴谋，可是神是有计划，神是有预备的。我们就从第一节那句话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耶稣说完了这话呢，这一句话呢，就这一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呢，我在程序单上有列出来，这句话在四本福音书中只出现在马太福音，一共出现了三次。这个马太呢写他的书，他是我相信神的灵运行在他的当中，他早就铺叙好了。这三次呢都与一座山有关系， mountain。这三次这座山三个山呢 都是象征耶稣在世上三年的事工的一个转捩点。曾经有一个叫 William Blake， 他说了一句话，很多伟大事情的成就呢，都是当人与一座高山相遇的时候。当人面对高山的时候呢，他心中有所感悟的时候呢，伟大的事情就发生了，他有所感悟。那耶稣也不例外。那在这里呢，耶稣讲完了这话呢，就代表了耶稣在这个世上的事工是神为他所预备的。首先就是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呢是耶稣事工的起头开始。在马太福音5章1到2节，就是耶稣看到很多人就上了山，就是到就坐下来，门徒在他跟前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他就开始讲了登山宝训的教导。那故事开始是这样子，来到了这座山，耶稣就教导他们。然后故事的结束就是第7章28到29节，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话都讲完了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耶稣传道事工的开始就在一座山上发生，他教导百姓神的话语。然后呢，就是变相山。变相山呢，就是象征耶稣传道事工的最高峰。故事是发生在11章1到2节，就是过了6天，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雅各的兄弟约翰，就暗暗的上了一座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，在变相山的故事。那这个故事的结束呢，是这么结束，在19章1到2节，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约旦河外，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。耶稣侍奉的高峰，在山上，在门徒面前改变的形象，让他们稍微看到天上的荣光。那耶稣就下到山上医治那些病痛的人，这耶稣的事工。然后呢，最后一次就在这段的经文这前面，就是在24章3节，就到橄榄山上。那这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耶稣事工的结束了，耶稣事工有开始，在登山宝训，在变相山上是他事工的最高峰，今天到了橄榄山上呢，是他事工的要做个结束了。所以起头是在24章3节，耶稣就到了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就暗暗的来说啊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啊？你要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啦？赶紧告诉我们。结果呢，到了这里，今天的经文26章1到2节，耶稣就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，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，人子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这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出现了3次，神对耶稣在世上的3年有所预备，预备了，有开始，有高峰，有结束。那唯有第3次的时候呢，他多加了一个字，马太多加了一个字，说一切的，这一切的话，一切的，就说耶稣能够教导的，能够讲的都已经说完了，不论是在登山宝训、变相山上，或者在橄榄山上，他都讲完了。他事工要作为结束，他已经走向了他事工的结尾，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人认为很聪明，阴谋诡计一大堆，现在的阴谋论好厉害啊！ 事实上牧师也会要编造阴谋论，我也是不是说不会哦。想象力是你的范围，你可以看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阴谋，比如说疫苗也是阴谋，比如什么都是可以说是阴谋，吃个药也可以阴谋，什么都可以阴谋，选举也可以阴谋，什么都可以阴谋。人认为阴谋的暗地里的，可是神知道，人是在仇恨中，在惧怕中想象一些阴谋，可是在神的计划中，神是爱，神在爱中早就有预备，为你我有预备，而是付上耶稣基督这位羔羊的代价为我们所预备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些经文中，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基督徒怎么从中间想到呢，有所学习呢？因为阴谋是发自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先发制人，怕人家害他，所以先发制人，先用诡计捏造一些的假信息之类的，是心中充满仇恨的人的诡计。那基督徒必须要避免这些事情，我们必须学习像耶稣常常说的，今天在这里26章13节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原文是我阿们的告诉你们，我说的话是可以阿们的，是可以说哎呀实事求是的，我阿们的告诉你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嘴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我们在那边因为惧怕，因为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仇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呢，那个就是阴谋，那个就是诡计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说的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我能够有的，我认为是对的，我就告诉你们，不掺杂任何的事情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呢，事实上呢，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弱者、被遗弃者或者是边缘人的服侍。我们上次经文就讲到耶稣说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，然后针对阴谋。那今天接着呢，我们就看到第二段的故事，就是受膏。在这个阴谋的背景底下呢，就有一位女人就拿了香膏来膏耶稣，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。可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呢，特别就讲到了长大麻风的西门家。大麻风呢是某种皮肤病，犹太人来讲，你得了皮肤病呢，就是不洁净，就要与人隔离。可是耶稣却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，是不是他已经得着了医治呢？曾经长大麻风得了医治呢？还是现在还是在大麻风呢？没有讲，至少他得过大麻风。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得大麻风的人，也许他有没有得医治，我们心中都会惧怕，就像我们现在的 COVID， 如果有人得了 COVID， 我们都会害怕，他有没有得医治是一回事，也许他会重新再来，可想而知当时大麻风。那耶稣呢，就到了这个长大麻风的家里，然后呢，受膏，就是耶稣受那个膏油膏在他的身上。那这里有趣的这个伯大尼，伯大尼伯，这个通常的伯利恒 bet， 他们的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 bet 就是房子 house， 所以伯利恒就是 Bethlehem， 就是面包之家，面包的家。那个伯大尼呢，就是有被解释成为那个 dates， 就是你吃那个枣子那个 dates， 或者是 figs， 就是无花果。所以这一个呢，伯大尼可能是无花果之家。那我们知道圣经讲无花果是指以色列人，所以这个家应该是属于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之家的代表，就伯大尼这个城市。 那伯大尼还有个意思就是苦难之家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很可能就是指着长大麻风这个人是在受苦当中，他得了病在苦难当中之家。那伯大尼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贫穷之家，就是穷人的地方。所以伯大尼这个城市可能一大堆就是无家可归的哈，沿街讨饭的，躺在路边的，很可能是讲是穷人的城市，穷人的城市。那在这里呢，是指穷人，那正好很适合今天这个故事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呢，用伯大尼这个名字呢，是指是针对整个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之家，无花果之家，也可以针对那些在苦难中的人，像长大麻风的这个人，长大麻风的这个人，也可以针对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的，是为什么不把这个卖掉周济穷人？是穷人之家。所以很有趣的，他这个城市的名字呢，完全符合这段的故事，把这段的故事给衬托出来，把这个香膏瘦膏这个从背后引到了前面。我们知道香膏呢，也可以说是一种 lotion 或者是一种 perfume 香水，那是从末药碾出来，是末药中的极品，是非常昂贵的。据一些学者解释，是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，一年的薪水啊。那这个对女人来讲呢，是她累积的嫁妆，她希望她出嫁的那一天呢，把这个香膏呢涂在自己的身上，让她的新郎呢欢喜。女人一生一年的薪水啊，她要累积多少，把一年要多少年才能够累积一年的薪水，可想而知。这个是香膏。今天呢，题外话，今天最近不是去那个 Mecca， 一大堆人去朝圣，天气太热，死了不少人啊。你就看新闻的话，死了几百上千的人。那今天 CNN 呢，他就访问一个女孩子，她的父母都死掉了，从美国去的。那个妈妈65岁，刚刚复士退休，爸爸71岁。那他们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啊。他说他爸妈呢，他们是回教徒，累积了很多的积蓄，就是为了去一趟朝圣啊，就为了去一趟朝圣。一个人要花10000多块钱，一趟。结果他爸妈在那边中暑，两个都死掉了。他们花了一生的积蓄，只是为了……那你可想而知，这个女人她花了一生的积蓄，为出嫁所预备的，可是她却用在耶稣的身上。你可以想象这个呢，我们认为有什么了不起？一个香膏，我去沃尔玛、去 Costco 买一下，简简单单。他一生的积蓄啊，只是为了一刻的馨香而已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在这个故事中呢，有意的不提她的名字。伯大尼都提了，西门家都提了，甚至前面那该亚法那个坏蛋也提了。后面那个犹大出卖耶稣的名字都提了，可是却把这个女人的名字给隐藏住了。要是一个作者，不 make sense， 不合理。要是我是作者的话，一定要跟一个女的做广告 ，social media 一定要把她的名字打个大字，对不对？必然的嘛，这了不起的女人嘛。可是她却把她的名字给隐藏了，在所有的名字中，却把她的名字给隐藏了。可是约翰福音却没有，约翰福音说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，说玛利亚就是马大跟拉撒路的妹妹。那在这福音书中呢，这个女人呢很奇妙的，这个香膏，这个女人玛利亚呢，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她。 这个玛利亚呢，她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动作呢，不是今天早上出门头脑一热就做出来了，头脑一热不是，感情冲动也不是，因为这个女人在圣经中每一次提到她，圣经中只提到她三次，三点奇妙哈，每一次提到她都在耶稣的不是脚前就是在面前，她都在耶稣的旁边提到她。第一次呢，她就是在耶稣的脚前听到，所以马大呢就心慌说：“哎呀，耶稣啊！”我妹妹好吃懒做，只是听到叫她来厨房帮点忙，这故事我们都很清楚。她在听到，并且她这三次呢，在耶稣的面前所做的事情是讨耶稣的喜悦的，可是却被人家误解，很奇怪的。所以她听到的是耶稣所喜悦的，所以耶稣责备马大说：“哦，这个玛利亚要想得到最好的。”是不能夺去的，可他听得到呢，都被姐姐误会，懒惰的人。然后呢，第二次呢，是当拉撒路死掉之后呢，他们在举办丧礼的时候呢，他听到耶稣来，他就悲伤的跑去见耶稣，说：“啊，夫子你在的话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啊。”结果呢，那些参加葬礼的人也误会他说他跑去哪里。他的悲伤，他看到自己兄弟的死，心中的悲伤没有办法倾诉，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倾诉，也被人家误会。那第三次就在这段经文，当耶稣要说我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，众人还在那边迷迷茫茫的时候呢，他把一生的积蓄、出嫁的嫁妆交在耶稣的身上，也被人家误会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浪费啊？可这个可以卖很多钱，可以让很多穷人有饭吃，多好！她也被人家误会，所以无论是她在听到也被误会，她悲伤也被误会，她敬拜也被误会。所以这个是被人家误会的女人呢，要了解当时女人在犹太人的社会中是没有什么太多地位的，女人是没有什么太多地位。可是想想看，福音书却把女人的地位可以衬托出最高的等级，反而那些祭司长、那些门徒、犹大，比起这位女子是毫无可比。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，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，因为他在耶稣的脚前呢，就得到了祝福。听到，他把悲伤也表达出来，他来敬拜，所以他把他的重担呢、哀伤呢带到耶稣的脚前，他把他最好的香膏献给了耶稣。所以呢，这一个女人呢，她把自己的荣耀都献给耶稣，因为在其他的经文说，她是用她的头发抹耶稣的，涂抹耶稣的脚。头发是女人的冠冕，所以她把自己的荣耀都愿意舍下来交给主。这种爱的奉献的行为，把整个房子都充满了香气。当众人听到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，就听听就罢了。可是玛利亚却放在心中，他知道可能耶稣即将要死，没有机会去膏他的身体，就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呢，把香膏涂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耶稣才说呢，他是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，他是为我的安葬所做的。在这里呢，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的，他被人家误会说是枉费，枉费呢，也就是浪费的意思。在约翰福音是说，是 加略略人犹大说的这句话，为什么不卖了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为什么这样子的浪费？浪费呢？这句话呢？这个字呢？在新约圣经中，一般有3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浪费、浪费哦。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想不到的哦，就是灭亡，被翻译成灭亡。那这一个灭亡呢，在约翰福音的17章12节被用在犹大的身上。经文是这么说：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以你所赐给我的名，就保守了他们。我也复位了他们。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呢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。就耶稣说，在我的门徒中有一个叫做灭亡之子，就是那一个会灭亡。所以那个灭亡就是这里的浪费。然后马太福音也这么说，耶稣说你们要进了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路，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。所以浪费呢，也就是灭亡。那不只是有这个意思，有一个叫做毁灭的意思。毁灭，保罗最喜欢讲这句话。保罗说什么？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因为证明他们是沉沦的，你们是得救的，都是出于神。所以沉沦也就是浪费，这个字出现了很多个字，沉沦、灭亡。可是有趣的是，灭亡、浪费这个字呢，这保罗用了很多，可是马可福音就用了一次，就是用在这个故事中。为什么这样子浪费哦？约翰福音也用了一次，那这两个的用到浪费或者灭亡呢，都跟一个人有关系，都跟犹大有关系。因为犹大看到这个女人的香膏，说是浪费，是浪费，是沉沦，是灭亡。可是耶稣对犹大的评语是什么呢？你是灭亡之子，你是浪费之子，你是浪费之子，你是沉沦之子。你想想看，很奇妙的，当我们对一个香膏，我要怎么使用？昂贵的哈，使用，对这个女人要使用在耶稣身上。犹大说这是灭亡的、浪费的、浪费的。他讲了这句话，反映出他心中的价值观。可耶稣就因着他心中的价值观呢来说，你才是灭亡的，你才是浪费的，你才是沉沦的。圣经呢非常奇妙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心中看什么的价值，反映出我们的结果。这个女人把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献给耶稣，耶稣说这一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不是浪费的，不是浪费的。耶稣说什么？因为常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啊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是引用生命记的15章11节，我放在程序单上。他引用的生命记15章11节的前面说，原来那个地上的穷人是永不断绝的，意思说穷人是一定会都会有的，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公等等，人的懒惰、人的机遇等等，就造成穷人永不断绝。可是耶稣没有引用生命记25章的下面， 可生命记呢，事实上生命记是神对穷人的体恤，生命记常常要人体恤穷人，体恤孤儿，体恤寡妇这些。所以这里呢，生命记十五章十节说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你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呢松开手。穷人是一直都会有的，可是你呢要有个怜悯的心，松开你的手。那他们可能了解这个，所以说哎呀，这是浪费啦，我们穷人。可是耶稣说，哦，对，这个好。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耶稣接着说什么？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穷人一定会与你们同在的，不断绝的。关键是说，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没有多久。耶稣在讲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这个我呢，马太在用他的语文的表达中，把那个我呢是放在前面。对他们语文的用法，应该是说我你们不常有，就代表我是这句话的重点。我你们不常有，所以呢，表达是说穷人一定有的，你到路上看看都有，可是我你们不常有，那你要随时把握住机会，把你最好的献给神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这个女人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呢，也要说这女人，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在这里有趣的是讲到福音，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当初我们开始讲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特别讲到福音。对马太来讲的福音呢，他讲到福音一共讲到四次，有三次都是讲天国的福音。天国的福音是马太的专利品，所以呢，马太福音又称为天国的福音书。马可呢都讲神国的福音，只有马太说是天国的福音。可是马太呢，拥有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专用品啊，这句话，他前面一直讲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天国的福音，他到了这里最后一次的时候，他讲，他不讲天国的福音，他讲这个福音，无论传这个福音。你可以想象，马太是一个犹太人的听众为中心的，他讲的都是天国的将领，天国的君王，这福音是讲天国的，的事实。可是到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呢，他讲这个福音呢，可见这个玛利亚献上这个香膏的事情，对耶稣来说就等同什么天国的福音了。我们不要讲福音讲的天花乱坠，哇好厉害，天国好厉害，可是你有没有实质化把福音活生生的就高在耶稣的身上，及时的高在耶稣的身上。玛利亚奉献香膏的行为被人诉说，更重要的是被神纪念。我们要反省我们多少的事情有真正的被神所纪念。这个福音等同天国的福音，不要讲天国的大道理，你实际生活中有没有把最好的香膏献给你的救主？ 啊，最后呢就看到了出卖这个犹大啊。犹大呢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中是最充满疑惑的哈。有人想尽办法呢为犹大来解脱，有人想尽办法说犹大做这件事情他的出发点是好的。我看了一些这犹大福音，哇好厉害，犹大出发点是好的，因为耶稣实在是要推翻政府，推翻呢罗马政权呢，又不好意思呢，我就戳他一下，让他把他送到风口浪尖，他就推翻了，我帮他一马。有人来这么看这个犹大，可是犹大呢圣经已经怕我们误解，所以呢圣经在路加福音是说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内心，撒旦都进入他内心，他也是好人，那很奇怪。然后呢又说哎呀，他说什么要周济穷人呢，又说什么事实上他不是挂念穷人，而是他是个贼，他是管钱的，所以常常就把钱就放在自己口袋，所以他看到那三十两眼红了。所以圣经生怕我们误解，无论是在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已经解释了，可是我们还是喜欢给他解脱。为什么我们喜欢给他解脱呢？因为为犹大解脱的人是想为自己解脱嘛，哪一天我出卖了耶稣，我也有很多的理由，我理由充分，跟犹大差不多，难兄难弟。所以为犹大解脱的人摆下一个为自己解脱的机会。犹大是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人物，历史中反复的出现，支持犹大的、反对犹大的有两派哦。然后犹大是个悲剧的人物，因为他是使徒之一，他曾经神给耶稣给他了治病赶鬼的能力，他也在其中，他经历过这一切，登山宝训他什么都听过了，三年看耶稣什么行医什么赶鬼他都看过了，悲剧人物。可是犹大呢，事实上出卖耶稣的不只是犹大一个人啊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从一个角度也是出卖耶稣，然后其他的使徒鸟兽散也是出卖耶稣，关键是什么？他没有办法回头，都出卖了，都逃了，否认的否认了，可是他却无法回头。彼得回头了，其他的回头了，他却无法回头，所以他是一个悲剧的人物。当我们受到神的恩典，你我都会犯错，都会犯错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回头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头，决定了我们是不是个悲剧的人物。犹大呢是值得一个我们警醒的人物，就是我刚刚提到他对他的价值观影响到了他的结果，他认为用在神身上的是浪费的，可是他却成为一个浪费之子。所以犹大的一生呢提醒我们什么是浪费，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是浪费，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一生做好预备，因为神已经为你我预备，所以我们在今生中又有所预备。这些年来呢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不要把犹大丑陋化到一个地步，因为犹大不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背叛神的人，犹大也不是人类历史中最背叛神的那个人，犹大就是一个背叛神的人一个典型，希望他这个典型能够警告你跟我，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也成为犹大。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在人的面前提到耶稣，你就哦，那也是出卖耶稣， 也不敢认你是基督徒，那也是出卖了耶稣，只是程度的大小的问题。然后呢，犹大是值得我们警醒的。最后呢，在这个君王的预备中，阴谋有名字啊，一个称为该亚法的，还有身份是大祭司啊，哦，有身份、有头有脸的人，出卖也有名字，是犹大的加略人，还是门徒之一？可是受膏的却是没有名字。希望我们的名字是，你我的名字是放在中间那个，没有名字的那个，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的那个，没有名字的，愿意不浪费我们的生命，而却愿意把我们最好的，毫无保留的放在耶稣的身上。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能够成为行道的人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，当我们接受到你话语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听，我们放在心中，心中默想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照明我们心中黑暗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心里没有诡诈，没有计谋，让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让我们对人所说的话都是阿们，都是实在的话。求神让我们不否认耶稣，不出卖耶稣，让我们在人的面前能够很坦然地承认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，让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生命中最好的、最宝贵的、最馨香的能够献给耶稣基督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实在是常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，可是我们真正与主同在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是少的，让我们能够珍惜每一刻的时间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，有心中有悲伤的，让我们有重担的，让我们把这一切能够带到耶稣的脚前。因为你是体恤我们的神，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因为你是常常用笑脸来迎接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如此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得蒙恩恤怜悯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。